我们上节课说到了，就是到这里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小圣便要分宗了嘛。我们这一节，这一节的论题是什么？这一节第四节那是什么？第四节标题是什么啊？第四节的标题它是什么？涅槃之什么？涅槃之深究是吗？涅槃之深究，而导师分了两种的齁。第一种就是蕴苦永息之涅槃是吗？蕴苦永息之涅槃，而深究到这一节一直到这一节了齁，内容一直到说到这里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小圣便要分宗了。这才是真正要谈到什么深究的部分了。前面那的前面都入，只是在跟各位我们再温习一下了，就是入涅槃，入涅槃是身心免疾嘛，是吧？那就是无疑涅槃咯，就是第三节说到的涅槃是一般意义的到那个地方了。所以可以说那个地方就是三层共法了。三层共振的涅槃，说那个地方。大小圣便要分宗，就开始要深究了啦，开始要深究。所以先对于大小圣涅槃观的做比较了齁。就是大小圣就要分宗了嘛齁。小圣学者的修学者了齁，他做到生死解脱了，便算了事了，入涅槃了事。包括咯，包括他有一涅槃的时候，就是报体还在的时候有一涅槃，我们称它是什么？阿罗汉，我们称什么？便算了事，解脱生死就没有事情了，那叫什么？毕业了，那叫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无学，无学是吗？无学，没有什么他可以再学的了，这叫无学。那如果以大圣来讲呢，谁才能够真正成为无学啊？那佛才真正成为无学，所以大小圣就要分宗。痛苦既已消除，也再不起什么作用了，就是入涅槃。入涅槃，有部他是认为入涅槃之后啊，灰身泯智，灰身泯智。啊，虽然现在南传他认为说入涅槃他灰身，但是还有智。但是是跟我们没关系了，跟这世间已经没有关系了。那阿罗汉我们认为佛也是这样啊。这就是小圣的涅槃观了哦。看到这个我们常说咯，生死涅槃差别观就在这边咯。所以要离生死，要断烦恼。现在解脱道修法还是这样咯。赶快禅修是吗？禅修要做什么？断烦恼。修慧要断烦恼，千万喽，修菩萨道千万不要这样喽，禅修你不要去断烦恼喽，断得了烦恼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说这样的之见喽，这样的心态，因为你现在给你断烦恼哦，你必如果我了哈，我是烦恼断不了了哈，但是假设现在让我断烦恼一定是堕恶圣了，不会是菩萨道了，一定堕恶圣。如果对我而言呢？现在当然了，我连烦恼都断不看不到了，不要说断烦恼了。我说，假设我现在是断烦恼啊，那必然是堕恶圣了，必然堕恶圣，因为功德不够啊，功德不够。八力菩萨断烦恼，他功德够，他可以断烦恼，他还是菩萨。八力菩萨以前啊，你断尽烦恼那还是堕恶圣，还是堕恶圣。等等，你到那里。当然都是利他为上啦，都利他为上。都没有问题啦，只是在说我们说那样的我们修学佛法的那个心态咯，发大圣菩提心的到底是要怎么样的去面对烦恼啦，要在利他当中是吗？利他当中当然一定要自利道咯，利他当中一定要自利道。我说那就世间啦，在外面是道场，回家就不是道场，是吗？我们不是道，我们一直在说咯，我们佛法没有离开友情，是吗？ 应该让我们到哪里都是道场，因为我们随时都带着我们这个五蕴身心，是吗？五蕴身心呢、不要外面的去分道场，当然外面也有道场，也有家庭跟事业之间种种差别，那没有问题了。那最根本就是要自己出发了，从这个地方到哪里去才能够真的是道场呢？这样就能够在利他当中渐渐完成自利了，利他当中，因为只有在利他无量劫的利他当中才能够成佛啊，成佛就是圆满的自利了。我们现在是随分随分的利他咯，因为还在学生嘛，而学生当然学生时代我们怎么利他啊，就发一个什么发心，好的，就像我们在幼稚园在小学的时候，老师都会给我们写作文的嘛，我的志愿是吗？我的志愿。如果我们是为了志愿，你又是要利益众生，哦，你当然要写好了。看起来好像是自利，但是你是学生的自利，以后就是要学好了就要去利益众生了。所以这样就是菩萨道了，三心相应，行十善嘛，哈，十善菩萨，嗯。所以在这里就看到了。生死了了，就入涅槃了，就没事了。生死就跟涅槃，什么叫有事啊？有事就要在世间呐、世间才有事啊。涅槃出世间，哪里还有什么事？在涅槃当中还有什么事？一切皆泯呐、一切皆泯。所以他认为那边就了事了啦，也不再起什么作用，痛苦解除了，生死。离生死，超越生死了，超越生死，就已经我们就是为了要离苦嘛，已经这样的话，已经痛苦已经解除，就没事了，就毕业了啦。而且对于世间呢，也再不起什么作用了。这是小圣的涅槃观了，但是那圣却有更进一步的内容了，那就是这一节。涅槃之深究，就要深究这一部分，就更进一步的内容了。这可以分成两点来说。第一个呢，就是耶体证的现实一位说。那第二点呢，这要相对来看或者我们会不太理解，因为都比较一下，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嘛。你好像我们现在世间不是有很多学术都要什么比较什么的，比较什么是吧？宗教要比较宗教学，哲学要比较哲学等等的。在比较当中才能够比较亲切理解了哈。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是什么？我们翻到29页了，就是耶什么修持的悲怨无尽说。这为什么会这样分呢、为什么要分在这两个？体证的现实一位说，那体证是什么在体证呢、般若是吗？前面这个就在说般若了，后面那个呢，第二个观点在说什么？慈悲。所以我们说三神共空是吗？实相是没有差别的，也没有差别，但是证入实相智慧有差别了，就在这边说到了。如果呈现太虚空，声闻入涅槃没有问题，都是空寂性，但是声闻的就是毛孔空咯，大圣就是太虚空。太虚空主要，我常说咯，我们说太虚空主要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空有无碍啦，表现在生死即涅槃啦，表现在这里了齁。所以这边呢齁，现都是说现实现实一位，现就是现象啦，实呢就是实现啦齁。现象实现。一位就平等一位咯。就是平等一位啦齁。就是二谛并观的这个意思啦齁，就是空有无碍。就是生死即涅槃，我们说有就是在生死嘛，相对就是相，对于我们凡夫而言就是生死， 就是相，涅槃就是性，涅槃就是空，生死就是有。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来看它的内容。声闻是什么？这底下这些哈，还要看我们从第九章开始嘛哈，会学概说嘛哈。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三章都会跟义理有关系了哈。对于这些，我们要一次一次的亲切哦。虽然文字哈，好像我们在世间也是一样，做一件事情刚开始做哈，都不懂，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会做了，但是好像机械人在做，是吧？好像那个鹦鹉学语一样，刚开始都不会讲，但是会讲了，好像机械动作一样，也就没什么感受了，没什么感觉。啊，渐渐就熟能生巧，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在这一段，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在闻思喽，就在这一堂课就在这一堂课，我们就要前后要不同对他的那个亲切感对佛法的亲切感就要有不同了。不要只是很深刻的理解，那理解如果没有对他有那个亲切感那都还要再努力，还要再努力。那冷冷的、硬邦邦的那一种感觉，那都还不是。你看，不是有些人在那个厨师啊，有些人他很乐在其中，是吗？好像煮一套出来，就好像他的艺术品。你看这一类，那世间都要这样了，是吗？那一道菜是吗？一生就是在那边弄，那学佛法也一样咯，对这一部分，要一次一次的更感觉到亲切啦，亲切，好像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这不容易咯，这只是跟大家一起共勉咯。好，现在我们来看声闻咯，声闻证入法性平等的时候，它是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当然我们说大圣，一般的根器也是一样啦，也是一样，就是证入法性的时候，他是离一切相了。虽然也是知道法性是不离一切相的，但是在证见的时候，证见法性的时候是不见一切相，唯是一位平等法性。所以说啦，我们常说啦，慧眼一切法都无所见。或者我们说般若降入毕竟空，结诸细论，就一切相都不现了，就是慧眼一切法都无所见了。他说总是在超越什么离生死得涅槃，生死涅槃是差别观，所以他当时他声闻都是这样，只要是这样的之见正道的话，一定是超越的啦。声闻见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因为他在学习温习的过程当中，就是离生死得涅槃，空有之间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声闻学子的生死涅槃差别论，或者是性相差别论，都是根据古代圣者的这一种体验报告而推论出来的。就是古代的圣者真的又体验到这一部分了，体验到这一部分，他说出来是吗？他说出来的这样的就是境界是这样，所以依着这样的境界在推论，论是在做一些推论，就成这样了。所以证悟是这样，这个也是从证出教也这样，所以立教它是这样的。这大圣就不一样了，但大圣学者的深悟了哈，就是他证入一切法性的时候，虽然也是不见一切法相，一般的根基，要到我们说一般的根基要到二谛并观的时候，那最少要在 五谛是吗？五谛，五谛在定中，在定中他正住毕竟空寂的时候，他幻象会现起来，但是他出了这个境界，出了圣意境界的时候，他出定之后，在一般的心境他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我们一般呢、啊，如果说见实相的时候，就能够二谛平观，那超越了，那立根了。但是一般的，就是虽然也不见一切相，因为三圣同住一法性，真见道，真见道相见道嘛，那就是唯识讲了，真见道就是见到真如，真如就是真如就是什么？就是实相嘛，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空寂现了。但是他深深的知道性相是不相离的，深深的知道，因为为什么深深的知道？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在闻这样的法，我们现在的凡夫现在呢初学的初学佛法的，就是在闻这样的法。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明空有无碍吗？尤其中论是在八部缘起，是吧？中论就是把大圣般若经的一切法空，一切都是假名，跟阿含经师尊说的中道缘起啊，做一些什么贯通，说出八部缘起，八部缘起，八部就是空寂心呢、啊。我们就是在这样学闻法嘞，所以对于这样的法，对于这样的法，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很亲切，是吗？还觉得有点涩涩的，还觉得这个到底是多好，我们也不太清楚，是吗？但是各位，这个就是大小智慧的差别。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方便咯，所以啊，不，先经就这样说咯，色浮亦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诵心经是吗？之前讲形容说倒背如流是吧？就是对他熟悉度了是吧？但是我们不要轻忽咯，不要轻忽说哎，这也没什么咯，是我们不够深刻的理解他，不够深刻的理解他，所以要一次一次的咯。一次一次的去熏习了，一次一次的听闻佛法，然后让他更深刻了哈。深刻的知道性相是不相离的，虽然声闻也知道法性是不离一切相的啦，但是它到底是它差别观，就是不异，但是没有办法让他很深刻的去了体证到它是不即，就是相即，包括现在。观察南传的说法也是这样，还是这样。因为我们上一次不是这样说到吗？从向上下手是吗？从向上到性差别。你看生灭相是吗？生灭相，灭相还是用灭相，灭相再进去的。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思维它，观察了，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渐渐的去体会到，哦，原来就是那一点不同。不是台语有句话吗？如果以换成国语，那个味道就变掉。但是用国语来讲，就是江湖只是什么一点什么绝了，是吧？台语怎么讲？就这个了，就这个了。就这个，但是那个口诀呢，到底在哪里啊？好好去观察了。我们千万不要只看热闹，一定要看什么？看门道。但是哈，门道在哪里看？热闹当中，离开热闹也没有什么门道了。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叫门道？门道就是热闹的门道了。所以这些我们都要。都要尊重，好好的去观察它，否则我们都就是抓不准，抓不到，要去抓那一点就抓不到。这个都让我们这些都让我们在各个角度来去抓，来去观察了，来去观察它。 由此在进修，等到证悟到极深的时候，这样的生物，菩萨跟阿罗汉，就声闻跟菩萨同样证到毕竟空的时候，都证生菩萨也是一切相不现，但是就是不一样哦。因为无量劫就大悲心行，怎么样大悲心行呢？是空有无碍的大悲心行，是生死即涅槃的去大悲心行。所以虽然是同样证到空寂性，同样都证到空寂性，同样一切相皆泯，但是就是大大的不同。因为他深刻的知道，他是深刻的知道性相是不相离。怎么样深刻的知道？不单单在文思，我们现在再去理解它，哦，在义理的理解，而且它是在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当中，具体的去行行善当中去观，去体会它的空有无碍。所以它证到毕竟空，它当然深刻的知道，深刻的知道是性相是不离的，只是当时的智慧，当时的智慧还没有这样的深，没有这样的深。让他深刻的知道，那我们现在也要渐渐的知道咯，在文会当中还是要去依着文会的程度看清楚来。文会也有浅深是吗？我们眼睛也有，在文会过程当中，我们在文法以来啊，还是有更越来越清楚的那一部分吗？是吗？各位不要小看文会的看清楚哦，文会的看清楚就已经看到了，只是还模模糊糊的看到了，就依着那个向前了。那是文会的看到了。如果在有部了，就这样形容啊，就像隔一层纱布了，看到了，但是还模模糊糊。这样才能够引领我们向前啊，这样才有说没有文慧就没有实慧啊，没有文慧就没有实慧了。证件已经确定了，确定。那什么确定？模模糊的确定，但是那就肯定了，模模糊。那越走当然就可以引领我们向前了，越走就越明确，就是细部了，越清楚它。同样那个，但是越清楚，越清楚。跟我们现在在调整那不一样，现在模模糊糊还在调整是吧，渐渐会微调，等到证件成就，它不是在微调了，它是更清楚它了，更稳定，更清楚它了，那不一样了。那我现在我们都还在初学嘛，都还在调整，但是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咯，依着佛法渐渐调整它。所以我们越觉得越进步的时候，那越就会越正确哦，不会哦，我们修的哦，修越久，虽然自己觉得在进步，但是别人看起来怪怪的，不会这样，因为我们随时在进步当中，就随时依着佛法的文字语言，就是佛从正出教出来的语言，文字语言，好好的来调教我们自己了。我们越有能力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越有能力来了解佛从正出教的文字语言，有三藏十二部，这个我们都要去理解它咯，要理解它。最重要的这个语言，我们知道在哪里表现？日常生活，人间正行，就是要从戒、定、慧。戒呢，就如果八正道叫正见，正见相应的去行，那才是咯，否则还是无生共法。还是共人天的，这我们都要把它想清楚，都要想清楚，到底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到底要以什么为主，要什么样来安顿我们的身心，我们都要非常非常清楚咯。这样的话，在做任何我们说戒定慧啦、八正道，当然是每一个阶段都要行八正道，每一个阶段都要戒定慧，但是这个阶段我们到底要以什么为重，我们自己都要非常非常清楚知道了。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程度嘛，我们现在的程度要知道了，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 让佛法哈，让佛法好好好好的来调教我们，依着他。由此进修，就是依着喽，证入一切空寂，空寂性，见一切一切法性，一切法的性的时候，虽然也不见一切法相，但是已经亲证到了，亲证到了，那时候就叫有学了。哦，现在哈、哦，最要学的，但是不能称为有学。那时候就真的有学，为什么有学？他真的真的是依着法来行六度万行，三学八正道六度万行，真的依着那法来学。因为见法，我们说见地得道什么？我们一般说的就是见地得道，见地就是见真理得道。为什么叫得道？真理跟道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你见到真理就得到那道。因为圣道是以什么为体啊？就是慧。正见实相了，哦，那八正道就意识得了，然后用那个八正道，我现在在修行，那八正道哈、哦、还是有漏啊。我说对我而言了、啊，因为我现在还是有漏凡夫喽，根本一点正实相都没有了。所以，但是我还是依着他这样的有漏，对我而言是有漏，但是那个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它是顺圣意的，顺圣意的。那世间的那在那世间的有漏哦，再怎么样，它还是在世间，不能顺生意，就是不能够让我们得解脱，所以我们要分得出来了。同样，那实相啊，对我现在还是看不到是吗？所以我而言还是有漏慧，闻思修还是有漏慧，但是这个有漏慧是顺向实相的。为什么顺向实相？我们在观察它，依着缘起的三法印、一实相印，在观察它。在缘起的事相当中去观察他的三法印，观察他跟一实相相应的三法印，他就观察，那就空有外的，这个做观察，那能够顺向实相的了。依此这样的进修了，那进修就是依着真正的依着，如果大圣来讲就是六度万行啊，如果共三圣来讲的话。就是三学八正道，那三十七道品，那就共三圣，那还是菩萨，还是菩萨要学的，是菩萨共二圣的啊。依这样的进修，然后等到证悟到极深的时候啊，那就现见法性理想，而一切。如幻的事相宛然呈现，就是他在证入毕竟空的时候呢，就是法性证入法性的时候，那时候幻象也现起来，幻象现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是证入毕竟空，但是初地菩萨呢，刚证入一切法，就是证入一切法的法性的时候，一切幻象不现是吗？等到一切幻象现起来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他是如幻的，但是那时候他没有亲证到毕竟空，那个只是毕竟空慧力的余力。我们说定力有余力是吗？初定有，还有定的余力是吗？一样的，证入出了毕竟空，看到一切法如幻的那个只是慧力空慧的余力。看到那时候他有没有亲证到空寂性？没有，没有。但是到了证悟极深的时候，证入毕竟空的时候，那个一切如幻的相也现出来，那就真的二谛并观了。二谛并观就是世俗谛、圣意谛同时观察到，就是证入毕竟空的时候，就是圣意谛的时候呢，世俗幻象也现起来。在世俗幻象现起来那个时候呢，他一样。证入毕竟空，所以咯，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是吗？他现出来好像很忙是吗？但是那个时候他证入毕竟空，当然了，究竟圆满是佛咯，究竟圆满是佛， 所以相对佛来说，观世音菩萨还有点累啊。我说相对而言呢、啊，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究竟圆满的证到二谛并观呢、啊。啊，那我相对而言，那我等一下就要去休息了。上一堂课等一下就要去休息了。相对而言，观世音菩萨哪里要休息？根本就不用休息。十四晚上的月亮，十四晚上的月亮，那已经是进佛地的菩萨，所以导师给他一个名词叫做佛菩萨，像佛一样的菩萨了。但是他到底还不是佛了，到底还不是佛。我说这样做相对，如果跟凡夫比起来，那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一部分是跟佛了，跟佛比较起来，他当然还相对于他还有相对于佛来讲，他总是要再用一些力道了，是这样形容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说到，毕竟空寂性当中，那当然一切都泯了，那有什么？一切空寂性当中，一切皆泯了，那有什么力？这样可以理解了，就像我们在世间哦，我们以前在物理实验的不是有什么理想过程是吗？物理实验完全没有消耗是吗？但是它理想过程在世间是哦，要慢到根本就看不到它在活动的过程，在一活动它就必然有那摩擦等等的是吗？总是要有消耗是吗？纵然它理想过程还在世间的理想过程。真正究竟的理想过程，哦，那就是二谛并观，空寂性，哦，那空寂性当中啊，如幻，一切相皆现，不用啊，不用要慢动作的，哦，那个才比较有摩擦力，不会了，观世音菩萨就这样喽，千处祈求千处现，你慢吞吞的怎么来得及啊？马上就相应的。那佛更不用说了，这种空有无碍的等观就称为中道，真正的中道，二谛并观，空有无碍是真正的正道了。我们现在还在用语言文字去了解呢，是吧？它是真正的清正道了，真正的清正道，或者称为中道，或者是称为真空即妙有，妙有即真空了。这里放了一个注脚，就是《中观经论》了，就是二谛，谈到二谛了。《中观经论》有一章特别谈到二谛嘛，是吗？所以就是妙有真空，然后故作此称的哈，妙有真空。这样的妙有啊，各位，导师用这样的名词，这样的妙有不是不空哦。为什么导师用这个妙有啊？中国佛教传统佛教妙有就是不空的啦，或者说妙有不有，真空不空是吗？妙有不有的妙还有啦，它是不空的，要像三谛当中中谛它是不空的，它是空不空，就是空假皆超越，但是它是统一切法啦。这样的妙有，导师虽然同样用这个名词，这样的妙有是什么？为什么称为它妙有啊？为什么称为妙？它还是空，它还是空，但是为什么称为妙有啊？因为它在证这个有啊，它是在证入毕竟空当下这个有幻现出来。再说一次，为什么称它妙有？因为它这样的有呢，是在幻现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证入毕竟空。我们刚才说到菩萨啦，菩萨证到毕竟空的时候，幻象不现是吗？他幻象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证入毕竟空，所以导师给他一个名词，那叫幻有真空。幻有真空，因为他证入毕竟空的时候，幻象没有现；一幻象现的时候，他没有证入毕竟空。等到在证入毕竟空的时候，它幻象也现起来，哎，那叫做妙有。所以那个妙有还是空，不是不空。 所以是极空的幻有，极空的幻有称为它妙，不是不空。再说一次，极空的幻有，极空就是它在震入毕竟空当中呢，它的幻象也现起来，幻象一现起来，它叫妙有，但是还是空。只有是真正的空寂性才能够称为妙。由于体证到此了，已经提到证此，所以说什么？慧眼无所见而无所不见，无所见就是证入毕竟空。在毕竟空当中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见？见不见？皆泯什么？能所双泯了。而怎么样？无所不见，一切幻象也现出来。依这样的经验来施设教法，当然就是什么性相没有差别，生死涅槃没有差别。所以我们常一再一再的说，没有差别。我们说一生死即涅槃，生死涅槃无差别观。它是依着什么来说？依着毕竟空来说，依着实相来说了，依着实相来说。所以我们说到，假设说到二谛并观，说到我们已经说出二谛并观，二谛还是有它相对的差别，因为并观了是吗？有生一谛、世俗谛，有空寂性，有如幻有。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一说出来了，一说出来就这样说。但这个时候呢，就是生死即涅槃，说出要立教，就是生死即涅槃，也就是空有无碍了，空有无碍。因为他证入毕竟空的时候，一切幻象也现起来呀、啊。这样怎么说到生死即涅槃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咯，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舟，是吗？现出来它就在有，有就是在生死了，因为只有生死才有苦是吗？但是它在生死当中呢，它当时它还是证入毕竟空寂，所以它还是在涅槃当中咯，那才能够真正的休息咯，真正的在空寂性当中咯，大做佛事，那个才是真正的事咯，那才真正的事咯。而且那个真正的慈悲就在那边起来了，所以依据这样的体验的见地，安立教说，那就是性相不二论，生死涅槃没有差别。我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一说出来就有性相是吗？毕竟空如幻有是吗？但是这个只是相对的安立，它没有差别。什么叫没有差别？就是证入毕竟空的时候，幻象也现起来，就是性相没有差别。但是我们要说的时候，性相还是有啊，还是有性，就是毕竟空，是吧？安立啊，安立教说的时候就是这样咯。啊，在菩萨那时候境界，他当然不会，因为他已经证到二谛并观了嘛。但是他如果要说，他也是这样说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在这边都要，为什么特别跟各位这样说呢？在我们修过程当中，每一个面相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然后观察他们清有它的差别万象，但是差别万象齁，有它的一位相，它的一位相，这样我们的智慧就广大了。我们不要说一到一切法空，一切都是假名，就不要去分别，那学空啊，那学坏掉了。一切皆空，一切法，一切法毕竟空。常说什么叫一切法毕竟空？就是在说明他什么？一切法是什么？一切法毕竟空，就是在说一切法是什么？什么叫毕竟空？什么叫空？空就是没有自信了。什么叫有自信？自有自成。什么叫没有自信？所以一切法是什么所成？因缘所成。 所以我们说毕竟空就是一切法，一切法毕竟空就是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我们说无自性就叫空啊。中论最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咯。无自性就是空。什么叫无自性？就是在一切法相上说它无自性，一切的法相说它无自性。所以导师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世俗空，世俗空，就世俗无自性空。我们就在这边观察咯，世俗就缘起法相，就在这边观察，观察它。所以差别万象，我们就只是在差别万象去观察它的什么无自性空，就观察它的法空，法空就性空，观察它差别万象有它，只要有一个相出来就有它的作用。一切法的差别万象我们去理解它，甚至啊一个法就有差别相了啦，一个法就有差别相，任何的差别相就有它的作用了。我们常举那个一棵树咯，同一棵树，植物学家看的，木匠看的，是吧？艺术家看的，哈，都看到它一棵树的不同面相。难道，树本身就有它的特性在，是吗？但是这样的特性它不是自己就存在，还要相对的啦。不同看法就有不同现象。不同的现象就有它的作用了，是吗？如果这个啊，再举咯，现在量子现象是吗？啊，他就会更看到，因为在量子的这样的现象当中，他可以看到能所之间的关系了，是吗？以前好像说外在是一个客观的距离的存在，而我们只是去观察它。现在如果在量子现象当中就不是了，我们一观察它，它就变化，是吗？这个我们要深刻的去依着缘起法来了解它咯。各位，学佛法是真的能够引领时代的咯。越进步的时代啊，科学哲学越进步，世间的学术啦、哲学啦，或者是说学术咯、经济等等的、政治等等的，他们差别方向观察咯，佛法都能够引领的啦。不然怎么叫一切智者？我不是说我，我是说佛法一定可以引领的啦。越进步的时代越能够引领啦。那才是佛法真正在世间真正可贵的地方在这里啦。真正可贵的地方在这里。尤其大乘法没有离开世间而出世间。所以菩萨要在无明中求了。以内明为主，摄一切世间学，成为佛法的菩萨的共世间学了。这些我们都要非常清楚的去理解它了。尤其我们现在都在闻大乘法是吗？一直在闻这个空有无碍是吗？不当然是这一堂课嘛是吗？这部分我们都要非常清楚的去理解它，让这样的法好好的调整我们自己了。调教要受教，好好调整，但是这个法要先清楚啊，才有可能咯。而不是每天就是在待在书桌上来看这个让它清楚啦，我们还是要解行嘛。还是要一这样往去行，然后行然后更清楚啦。还是要解行。修行在修行过程当中啦，如果证到这个证到这里了，叫做名为什么安住无住涅槃。无住涅槃。所以啊，八地菩萨，我们他也是证到涅槃，但是他无住涅槃。阿罗汉呢，证住涅槃呢。所以我们给他，我们一般说声闻就是成空自极是吗？成自在空极当中啊，空极就是涅槃呢，就是空极性，成自在空极性的。但是菩萨就不是了，无住涅槃，但是导师给他加注一个安住是吗？安住。真的无助才能够真的安住了，真正的无助才能够真正的安住，是吗？所以叫无助涅槃，安住在无助涅槃当中。无助是无所住，是吗？真正的无所住才是真正的安住了，真正的无所住就是空寂性了，才能够不厌生死，但是 不厌生死，不着涅槃啊，这是小圣证悟所不能及的，这一部分就不能及。因为声闻他证到这个就是什么，离生死得涅槃，大圣证到这个八地菩萨也断尽一切烦恼，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但是就不同，这里就是不能够不厌生死，不着涅槃，就是大小圣，哎，到这里啊，就不同。所以一个叫同样都是三乘共空，都共实相，但是声闻就是毛孔空，哎，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毛孔空它表现出来就是这样了。大圣的太虚空呢，哎，表现出来就要这样咯，表现出来就这样，不厌生死，不着涅槃。这个一定一定要去了解大圣的空有无碍了，但是要彻底了解，而且要达到，一定要什么依着空有无碍来去真正的依着它来什么事行，就大悲心行，才有可能真正的成为太虚空哦。否则每天就是空有无碍，空有无碍，但是不去行，纵然跟你证到了都何生？功德不够，悲心不够。因为真度毕竟空啊，啊，我们也稍微一点哦，晚上做啊，白天很忙，晚上稍微做一点，心里哦一定比较不会那么妄想，哎，我们就觉得哦很好是吗？很舒服是吗？哦，明天哦白天就一直在想，晚上赶快到了，我来去做一下，让我自己舒服一点是吗？那时候根本我们自己形容是清安，其实在佛看起来，那还不是，那只是相似。像是清安至少要味道低点是吧，我们都想去了，何况是正道空寂性涅槃的，而且他又是这样的修行方式，离生死得涅槃，他正道毕竟空寂性，他当然心安理得的，他就正无学了，当然就在那里了，知见上是这样，就认为他就无学啊，心安理得无学了，而且他悲心也不到，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依止，因为无量劫就是厌离嘛，厌离生死，所以纵然阿罗汉他再修持无量，再怎么样的修，他的慈心再怎么样的广大，因为他的知见是离生死得涅槃，那这一生到底见的还是一样入涅槃，还是一样入涅槃。那大圣就不一样了，各位不要跟我比了，我不是在讲我了，我是在讲大圣法义，而我们呢，希望用这样的法来调教我们，是吧？来改善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就文思最主要就在检责，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法来去面对我的烦恼。来把我的友情的情啊如何去改善它，我们现在只是在闻思法，然后世间哦要创业不是还是要很多的知见吗，先创一点，那个世间说那大企业那一点那个都要什么收集资料哦，还要什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这样的闻法，然后再立定我们到底要依着什么法来修呢，所以咯，再说一次，强调一下，就是导师不是这样说吗？各位每次去进到福音佛学院，不是大门就两副吗？走一两副，如果看左边那一副，因自心悲，悲依自导。注意这个，我们千万要让我们的大圣的般若慧来发悲心，哎，这个我常说了，这个在跟观察藏传的，不是中国八大师写了两本广论嘛，观察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他的悲心如何发，然后再观察他的毗婆舍那，是吗？他呢就是印尘派他理阐述的那样的般若。我们说要看门道是吗？观察，一定要依着这个，千万不是只是感情的去大悲，不是。注意，这个去观察它，因为有了这个，才有下一个那个第二个论点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在注脚了哈，有些。就请各位看了、应该是像这些啊，因为我们常在说，尤其在第九章、特别在说，所以这些应该各位，因为其实这些都是讲过的了。各位如果有时间再好好的去咀嚼了，我们一口好好菜是吗？我们都会慢慢吃是吗？对不？要各位这些啊，要给自己机会了。千万在这个地方要给自己机会，已经放到各位面前了，千万要给自己机会。而且这个也不是，各位一定要相信我是好意的，这一套菜真的是对大家那个是大补的。那刚开始我说不是每要硬吃它了，不是啦，既然我们学已经这么久了是吗，这个好好的一再一再的去思维的，各位不是只有各位在思维啦。我要写这个，各位，我不是还画了很多的那些重点吗？我自己都要先去看它，而且我随时也在看它，随时也在看。所以不是只是要求各位啦，是吧？这是自学，然后教人学了，是吧？我自己这样做啊，是吧？但是刚才说到一些不同的是吗？但是大小的涅槃不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完全不同，而是大圣者在三层共振的涅槃，就是共振的法性当中更深一层，达到法性海的底里。什么法性海？法性海就是涅槃海。什么叫做涅槃海的底里啊？什么叫涅槃海的底里？涅槃就是就是泯一切相，但什么叫我们一般称为涅槃海是吗？涅槃海的底里就是空有无碍了，空有无碍，空是一个什么？同样，但是什么叫做底里啊？就是没有离开有，空有无碍。举个例子，如果说这个空间了、这个、空间有什么杯子里面有空嘛、一杯子是圆的，它就圆空，杯子方的就方空，是吗？要方空，但这都是同一个空，同一个空间嘛，都一样空。声闻呢，它就在自己的身心是吗？观察无我无所，它就解脱。解脱那个空呢，对空而言呢？对空间而言，还是一同一个空啊，还是同一个空，但他是观察自我，无我无我所，而解脱是吗？大圣呢，是广观一切法，一切法空。虽然是后来要正转凡成圣，要见实相，还是观察自己无我无所是吗？但是他是依着一切法空来观察无我无所。而他还是无量劫大悲心情，在一切法当中大悲心情，正道就不一样了。成了一个空，他就遍满这个虚空，就不一样了。但这个只是一个形容了哈，譬喻，不离开一切，不离开一切。而这个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不离开一切一切的有。这才能够形容它的多，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什么叫多？什么叫海？我们都很多很多是吗？很多很多， 啊，很多很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离一切有的这样的多，不离一切有的空寂性。所以这个不离一切有的这个空寂性，我们所以说它什么？证入涅槃海的底里啊。啊，自己声闻呢，一到涅槃海当中，哎，就沉寂在那里啊，沉寂在那个地方啊。导师给他一个形容词，沉默了。沉寂在空寂性当中嘛，其实沉默了，那驻着了。那当然是以菩萨来说，如果共三圣啊，跟世间比较起来，那个世间才真的沉沦嘞，出世间了嘞。我们说沉寂在空寂性当中，是就着菩萨来说，因为菩萨他无住涅槃，空寂性当中他无住的，他不受他束缚。他还要像观世音菩萨这样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舟渡人舟。相对这个来说啦，相对这个来说，这个我们都要去理解他了。但是各位理解这个，千万不要离开缘起法相去理解这些，千万不要离开这个。所以我们一般刚才说到咯，大圣证到这个涅槃，他是无住涅槃是吗？这样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会那都同样证到涅槃？哦，有时候我们又说大圣是忍而不证是吗？到底什么叫忍而不证？什么叫忍而不证？忍而不证的那证是证入实际啦。声闻阿罗汉证到这个空寂性，证到涅槃的时候，他就以为是没事的。毕业了，就近了，就近到家了，所以证入实际，证入实际。实际是大圣特有的名字，实际证到到家了，没事了，到家了嘛，还有什么事？证入实际。大圣呢，忍而不证，他不会认为他是证到实际，他不会认为他到家了，因为他的家在哪里？佛家，他要成什么？成佛是他就近的目标，所以他不会认为他是证入实际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忍而不证，那个证的意思是这样的。他忍，他这个忍不是说齁、哦、想吃齁、哦、就好像我们不是说忍住不去证啦、啊、不是啦。不是我们台语有一句话怎么形容啊，想吃又怎么样、想吃我们台语叫什么？妖怪是吗？哎，对啊，恶鬼啊，是吧？然后怎么样？哥哥可以接下去吗？啊，是啊，好像忍不是哦，这个忍而不正不是这个、哦、忍是确忍的，它是智慧哦。忍它是相对不正啊，不正啊，但是它那个涅槃呐、啊，都正到了，都正了，但是它不会认为它已经到家了。所以八地菩萨还要一大阿僧祇劫哦，一大阿僧祇劫才成佛了。各位不要以为那个好像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很远，不是啦。我们如果用空有无碍来观察它，不是我们要观看到哇，原来它能够净化我们友情，那个友情能够净化到这样的程度，能够净化到这样的程度。真的，这个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它能够进化到我们到什么程度？它佛法能够给我们的功德到底有多少啊？这我们要这样子去理解它喽。所以，忍而不正，这个事实上都让人家误会什么？这个应该可以理解了哈，就是。他不会认为到家了，不会认为他证入实际了。但是佛证不证入实际？佛当然证入实际了。佛那时候的证入实际才是真的证入实际，因为佛才真正的无邪，真正的无邪只有佛，那证入实际了。但是各位在证入实际之下，究竟圆满了什么？就近圆满，就自利就近圆满，但是同样的利他也就近圆满。 无量劫的大悲现前。所以啊，在佛陀还在世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比丘眼睛瞎了吗？问说，哎，谁要积福德啊？我现在要帮我穿线啊，积极一些福德。佛说我最需要的，没有人啊比佛啊更喜欢积极福德的，更尊重的，没有人比佛更尊重法的。哦，佛不是有一次走路就是很久了老了，休息还要休息啊，阿难啊，你帮我说说法。阿难哦，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特别讲精进是吧？佛马上发起来，马上发起来啊！阿难，你是不是在说精进呢？哦，没有人像佛陀这么精进的啦。但是无学了，但是对所做的一切一切的功德，对佛而言呢，他也没有增加的啦，也没有减少了。因为究竟圆满了，如果还会再增加呢？我说对佛而言，本身而言，哎，这就可以观察什么叫做空有无碍哦？什么叫空有无碍哦？在无尽未来际大悲心情，也不会再更增加佛的一点功德，因为佛究竟圆满了。哎，这个就要去观察什么叫做空有无碍哦？或者我们看起来就在还是在积极啊。积极功德，但是对佛而言究竟圆满了，如果还要再增加还要再增加，哇，那可就还不够圆满是吗？但是这个我们就要观察什么叫空寂性。你说我理解吗？没有啦，我们说我们就是要依着这个更恭敬什么叫空寂性，什么叫二谛平观，就是这个才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在这里，而且没有离开缘起法相来观察它。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